一篇篇神所漠视的圣经，
一点点天马行空的创意，
一幕幕动人心弦的戏剧，
惊动人心。
你好，我是月月，欢迎你收听惊动人心广播剧。对你来说，金钱重要吗？有多重要呢？我们常常说，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却万万不能，这是挺真实的。今天的这个广播剧会告诉你一件关于金钱的事，这件事跟你跟我的日常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现在就请你收听耶稣精彩的一生第54集，财主与拉撒路。
哎，耶稣父子，早上好啊，昨晚睡得好吗？
哎，雅哥早上好，昨天晚上一边听着蟋蟀的声音，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哎，看你脸色非常好，精神也不错呀。哎，其实父子，你应该多休息。
谢谢你的关心呐，你们也要注意身体啊，千万不要累坏了自己，你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呢。
嗯，我们会的。
哎，雅哥啊，刚才我远远就听到你们的笑声，我就放心了，你们常常笑就表示你们虽然忙碌还是忙得很开心呐。
你说的没错，我们的确很开心，尤其听夫子您说故事特别开心。我发现听你说故事我能学到好多东西，对我帮助非常大。
真的吗？好啊，我再给你们多说几个故事好吗？
好极了，大伙儿都在山脚后面等你，那边比较清凉。哎，我们过去吧。
好啊，我们一起走。从前有个人请了一个管家，替他管理家里的生意。可是有人就说，这个管家不是一个好人，他浪费了老板的财产，也吞了老板的货物。你也许会问，请这个人之前应该查查清楚他的底细，又或者说，既然请了他，就应该好好的监督着他。
对，我也是这么想。
总之，这个老板就是请了这么一个很不称职的管家，你可以说他看走了眼吧。
算这个老板倒霉。
很多时候，贪心的人都是有点小聪明。有一天，老板就叫了这个管家来，问他说：喂，我问你啊，你真的偷了我的货物吗？你通通的给我交代清楚，然后收拾你的东西，马上离开这儿。
卷铺盖，肯定的啦。
这也是他自招的。可是这个管家心里想，离开这儿之后，我还能干什么呢？让我去锄地吗？我没有力气。去讨饭吗？我又害羞。我应该做什么好呢？
哎，算了吧，他偷老板的东西，谁雇佣他？不就是把老鼠放进谷仓里吗？
雅各，你不要小看这个管家，他可是很有头脑的。他就想，到时候我会有很多的朋友来帮助我，他们一定会接待我，照顾我，因为他们都欠了我的人情。
啊，怎么会这样？
听我慢慢的说，他知道有很多人欠了他老板的债，有的欠得多，有的欠得少，他就把这些欠债的人都叫了过来，一个一个地问他们说，你欠了我老板多少钱？第一个就说，我欠了5000斤的橄榄油。他就跟那个人说，坐下，把它改成2500斤。
啊，他搞什么鬼？这等于做假账啊，犯法砍头的，他不怕死吗？
是啊，这个人不只是贪心，简直连命都拼上去了。另外一个欠了老板1000担的麦子，他却叫人把欠单改成80担。
哎，如果被人发现的话，哎，这个管家肯定死了。
雅各，你想想啊，这些欠债的人呢， 个个得到好处啊，谁会揭发那个管家呢？啊，
哎，依法莲，哎，啊，哎，你这么说好像也对，也没有人揭发，哎，他就可以继续胡来了呀。
哎，就是嘛，所以呢，我说这个管家其实呢是非常聪明。
嗯，依法莲，你说的很对呀，这个管家的确是个聪明人。金氏之子在不义的事上的确比敬谦的人在公义的事上更显得聪明。
夫子，请你详细解说一下好吗？
好的，这世上所有物质的东西，包括财富，终有一天会过去，它们不会永远的长存的。
但是有钱也不错啊，可以吃得好，穿得漂亮，好好的享受人生。
但是如果你们就是那个管家，你们会用同样的方法去交朋友吗？
那我就肯定不会，这明摆着就是不诚实的手法。
这种手法能不能让你进入永恒的天国去呢？
当然不行了，要进天国就必须相信你，不能靠金钱，不能靠做善事。
所以不要积攒钱财在地上，因为在地上钱财会朽烂，又有虫子咬。你们应该积攒财宝在天上，在那里财宝不会朽烂，也没有虫子咬。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
耶稣夫子，你说的非常好，钱财这东西的确是转眼云烟呐。哎，可是我们很多人却是拼了命去赚钱，没必要嘛。
你们必须在小事上忠心，才能在大事上也忠心。你们在小事上不忠心，也会在大事上不忠心。如果你们处理世上的钱财尚且得不到别人的信任，谁还会委托天上的财宝给你们管理呢？如果你们对别人的财宝也不忠心，谁还会把你们自己的财宝托付给你们呢？
耶稣夫子，你说的对，请你帮助我们学习做一个对主忠心的人。我们在管理财宝这事上的确很容易迷失方向啊。
一个人不能同时侍奉两个主人，要么就是接纳一个拒绝一个，要么是喜欢一个讨厌另外一个。你们不可能又侍奉上帝同时又侍奉钱财。
嗯，明白了，我们必须想清楚，要么是侍奉上帝，要么是侍奉金钱，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嘛。
说得对，人生的主宰只有一个，不是上帝就是钱财。
哎，耶稣啊，你到底在唠叨什么？你对律法一窍不通，那简直是胡言乱语啊。
哎，依法莲，你怎么了？你发什么脾气嘛？你要听到就好好的听可以吗？如果你不喜欢听，你可以先离开，请你不要老是打断人家。
你们这些法利赛人，请你们听我说几句话。你们在大街上穿着华丽的袍子，人人都看得见，可是上帝却看穿了你们心里的诡诈。你们在人面前装假，他们都尊崇你们，因为他们都被骗了，可是上帝看在眼里却非常的讨厌。你们不可能欺骗上帝。
什么？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啊？你是上帝吗？我告诉你，耶稣，我们法利赛人可是上帝亲自拣选的，是尊贵的一族啊。哼，
摩西的律法和先知们的教导你们都听从了吗？遵守了吗？施洗约翰宣布了一个大喜的信息，说上帝的国已经来了，你们准备好了吗？
施洗约翰也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可惜很多人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完全没回应啊。
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些人你们以为他们大概不会亲近上帝的，却一批一批地涌过来要听上帝的道，他们已经找到天国了。
嗯，他们是从各省各乡四面八方走过来，老老少少都有。
你们不要以为你们不听上帝的话 上帝的话就自然消失了。不会的，我告诉你们，上帝的话语是永远长存的。天地要废去，上帝的话一点一画都不能减少。
是啊，以赛亚先知也说过，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每一次我想起这段话，心里就踏实，因为这世界的一切都在变，而且变得很快，可是上帝的话永远不变，很实在。
各位，我再给你们多说一个故事，也是跟钱财有关的。哦，对了，你们应该都施舍过那些要饭的吧？
哎，这有什么稀奇啊？我们都是乐善好施的人呐、我呢，经常施舍给那些讨饭的人的。
以法莲
啊，
你这样做是非常好的。可是，有一个财主却不像你。这个财主非常的抠门，他叫什么名字我就不说了。他天天大吃大喝，穿的都是昂贵的、漂亮的衣服。有一天，一个又穷又病的乞丐，全身长满了疮，来到他的家门口讨饭。
又穷，又病，又脏的乞丐，哎呀，我受不了啊！
这个讨饭的人名叫拉萨路，他躺在这个财主的家门口，也怪可怜的，天天在等财主的仆人出来，可以给他剩余的饭菜来吃。更可怜的，这些野狗经过，他们也要找吃的，看见拉萨路就走过去舔拉萨路身上的伤口，这样就减少了拉萨路的痛苦。因为那里很少人会关心拉萨路，这个财主更不会理他，所以对拉萨路来说，这些野狗就是他唯一的朋友了。
哎，这个财主也真是的，怎么不拿点剩菜剩饭给他吃呢？铁石心肠，这样下去，拉萨路很快就饿死了。
是的，过了几年，拉萨路真的死了。天使把他带到天上，就是为所有死去的义人预备的地方，让他躺在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怀抱里。
很好啊，终于脱离了一切劳苦，能安息了。哎，夫子，哎，那个财主呢？他得到什么报应了吗？
什么报应啊？他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啊，拉萨路不是他害死的。
你们听我继续讲吧。后来财主也死了，被人埋葬了，但是他的灵魂却去到了阴间，就是为死了的不义人所预备的地方。他在那里日日夜夜的受了折磨，非常的痛苦。
哎，夫子，是的，在阴间的受苦是无止境的，好可怕呀！我也不希望有任何人将来下到阴间，啊，最好别去那儿。
雅各，有很多人是自己选择要下阴间去的，你知道吗？
啊，谁会自己选择下阴间啊？那个人肯定是大傻瓜。
以法莲，你说的对，按常理说，没有人自愿的选择下阴间去。可是事实上，的确有这样的人，而且人数是不少的。这个财主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落到了阴间，非常非常的痛苦。于是就哀求亚伯拉罕说，我的先祖亚伯拉罕呐，求你可怜可怜我，求你叫拉萨路过来这边，叫他用指头点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可以吗？我很干渴，在那里被火烧得很痛很苦，求求你吧。
哎，这还求什么呀，为时已晚了。
当时啊，亚伯拉罕就回答这个财主说，你生前已经享尽了荣华富贵了，而拉萨路却天天挨饿，只能吃你掉到桌子下面的碎渣，他多么的可怜！现在他可以享福，而你却要受苦了。
哎，谁让他在活着的时候心肠那么硬呢？现在后悔莫及了吧？
亚伯拉罕继续说：“我们是不能来到你那边的。”因为你和我中间有一道又宽又深的鸿沟阻隔着我们，我们不能过去，你们也不能过来， 所以我帮不了你了。
是啊，今生所做的事情决定我们将来的结果，如果我们只顾着奢华宴乐的日子，将来一定后悔。
这个财主还没有放弃，他继续哀求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啊，请你差遣拉撒路到我家去，我有五个兄弟，请拉撒路劝劝他们，叫他们早日的悔改，免得他们走我一样的路，自取灭亡。这里实在是太可怕，太痛苦了，我不想他们来到这里。
哎，他倒是也有点爱心，起码还懂得关心自己的兄弟和家人。
可是亚伯拉罕对他说，上帝已经多次的警告过他们了，你的弟兄随时都可以听到上帝的话语，可是他们没有听啊。财主接着大声地喊着说，不是的，他们不听上帝的话语，是因为他们要亲眼看到见证人才肯相信啊。
见证人？什么见证人？
他认为如果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去跟他的弟兄说话，这就是一个可信的见证人了。
可以这样子吗？死人复活去找他的兄弟？
哎，太晚了，太晚了。
财主坚持说，如果有个死人复活去和他们说话，他们一定肯悔改的。求求你叫拉撒路去我家说一声吧。
哎，如果死人能够复活，这的确是很惊人的，那应该很多人都会相信呢。
可是亚伯拉罕却回答财主说，如果你的兄弟不肯听摩西和先知的话，那么就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面对面的去劝他们，他们也是不相信的。
哎，夫子，你是说心里刚硬的人不肯相信就是不信，谁也改不了他们，对不对？
就是如此啊。
哎，求主软化我们的心，好让我们能够接受天国的道理。
朋友，在刚才的故事里，耶稣说道，许多人是自己选择下到阴间的，你同意吗？其实上帝是一位非常爱我们的上帝，他从来没有刻意为我们预备阴间或者地狱的惩罚，而真正的事实是，我们人犯了罪，却不肯悔改，就算听了上帝的警告，还是不肯悔改，结果我们就是咎由自取，死了以后下到阴间地狱去了。这就是为什么会说我们是自己选择下阴间的意思了。朋友，如果今天你听了福音，而且愿意悔改，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就是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耶稣会改变你的一生，他会赦免你一切的罪，让你过一个丰盛的生活，直到见主面的日子。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成为一个基督徒，请你跟着我做以下的祷告，请你一句一句跟着我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赐下耶稣成为我的救主，我愿意承认我的罪，求你赦免我的罪，赐我永生。我愿意一生一世跟随耶稣，侍奉耶稣，做你的儿女。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
六十六卷圣经带给你无穷无尽的喜乐，惊喜不断，六六无穷。
惊喜不断，
六六无穷。
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大家好，我是林可辉。
可辉你好啊。
罗大哥好，听众朋友好。
大家好。哎，今天呢，耶稣的讲道里面呢，讲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呢，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怎么说呢？有些怀疑，有些疑问啊。讲的呢，就是关于人死了以后，圣经就说耶稣讲的故事，就是说人去了这个阴间，那么去了阴间以后，又发生了很多事情啊。那我们慢慢的就讲这方面的事情，慢慢讲啊。
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
对，那耶稣讲的那这个不是真实的事情，是他讲了一个比喻，一个故事，明明是故事。
耶稣的比喻都是为了教导我们一些深刻的意义的，
而且生动活泼啊，对不对？
对对对。
那我想问问可辉，你认为为什么耶稣故意的安排故事里面两个人物，就是后来拉撒路跟这个财主都死了，那两个人死了以后，为什么拉撒路这个乞丐反而上了天堂，而这个财主就下到阴间去呢？
那我就想到耶稣是要特别把好人放到天堂，然后把恶人放到地狱吗？是不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呢？
我想多多少少是这样。
对哦，
因为当时的人就好像中国人一样，都会这么想的，好人就有好报，恶人就有恶报，会下地狱。
神是公义的。那其实呢，这个故事也是告诉我们一个很深刻的道理的。那其实这其中呢，就讲到了这个财主下到地狱之后呢，他受了很多的苦，应该说他在活着的时候享了多少的乐，在死的时候就受了多少的苦啊，
算不算是一种报应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报应，但我相信神的公义里是对他有一定的审判的。他要为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呢，要承担的后果的。
那就很明显的，就是说你在今天的生活其实是影响到你将来到底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多多少少都有影响，是吧？
是哦。那启示录里不是说过吗？那些人到最后要在地狱的火湖里咬牙切齿了。但是他们的呼声呢，会不会再得到神的拯救呢？那个时候就没有了。那其实呢，这个经文当中啊，也告诉我们啦，说亚伯拉罕说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的，那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也不能做什么好见证。其实这里就讲到了财主呢，特别想要到那个拉撒路那边去，但是呢，不可能。
对啊，因为两者之间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隔膜，
一个很深的鸿沟，已经跨越不了了。那财主呢，没有办法到拉撒路那里去了。
对啊，
那他期望能够打发人到他父家去告诉他的兄弟们，以后千万要做好事啊，千万要听主的话呀。那这个时候也不能了。
因为他是希望他的兄弟姊妹呢不会到阴间去，他希望呢自己的家人起码可以听到福音啊，将来呢就能够复活啊，上天堂啊，这样。
而且他还自作主张哦，他说那不如来一个死里复活的这个见证哦，让那个以后的人都知道，原来就是我这个行为是不好的啊，让我以死复活，然后见证出那这样的行为是不好的。可是那经文叮嘱我们了，即使你死里复活，如果你不听从神的话，即使死里复活也没有大的意义，也不得成就。
那这个也是我常常去怀疑，或者说很多没有信耶稣的人呢，都会感到有兴趣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真的如果我能亲眼看见一个人死了复活，明明他在殡仪馆里面，
我就信了，
他是这个死尸已经死了，但他真的活过来啊，那我就会很惊讶，我就真的相信，哇，原来真的有神啊，他能叫死人复活，那我这样信不错啊，也是很自然的，很容易理解啊，对不对？
想要看到神迹，
对，所以我想故事里面这个财主呢，他也是这样一个心态，希望一个死了的人就是拉斯路能够复活过来跟自己的兄弟姊妹去讲，那我觉得这个要求不是很过分啊，很自然啊。对啊，
但是呢，那我们记得耶稣曾经在面对法利赛人的这个苛刻的这个疑问的时候呢，说过一句话，说这个时代要想再看神迹，除了约拿的这个神迹之外呢，就不会再有神迹了。意思就是说
已经明明白白的借着摩西的律法，借着先知书告诉你们该怎么行，该怎么做，你们还不听，还不愿意，然后还想要亲眼看见神迹才去行，这样的人在神的国里无份的。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在这里想看重或者希望我们去聚焦的一点呢，是神的话语，而不是神迹，对不对？
对对对对，所以人想凭着眼见去信，那信心就不值了。所以呢，应该是凭着神的话语。那其实呢，耶稣特别想要告诉我们，那律法书上怎么说的？摩西怎么讲的？先知怎么说的？你们耳听到了没有？你们的行为有没有行出来呢？
那可辉，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尽量用自己的方法，尽量去学习，去吸收神的话就好了。不一定是每个人都是圣经学者啊，要念很多书啊，不是这样，而是呢，尽你自己的能力，比方你听福音广播，你听懂了一点点，就行了，就吸收那一点点，然后呢，就行为上面要活出那一点点的真理就够了。
在你的时间里，在你的精力可以允许的情况下，那去领受神的话，那听广播啊，看书啊，或者是灵修啊，祷告啊等等，用你能够做的形式去亲近神啊。只要你亲近他，你就会有他给你的指示，按照他的指示去做，你就会有很大的收益啊。
对，我也相信当年耶稣的门徒他们也不是很有学问的人啊，他们
都
是打鱼的人，
打鱼的呀，农夫啊，或者
是一般的小市民，是是是。所以呢，耶稣那个年代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很多人真的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呢，只要他们真心实意的去听上帝的话，然后呢实行上帝的话，他们也可以跟这位神呢有一个很好的关系的。
对
呀、
拉撒路只是一个最贫苦的乞丐，最穷苦的人，而且身体那么的这个不健康，应该说在那个年代里被视为不圣洁的人，对吗？但是神依然爱他，因为他听神的话。
好，那我们就提出这个星期一道问题，希望听众一起来回应一下啊。
六十六卷圣经带给您无尽的喜乐，
讨论圣经问题，挑战你的智商，丰富你的信仰，
更有机会得到漂亮的 T 恤衫一件。本期话题是：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做好人做善事，就一定可以上天堂吗？请发短信到13229966122。13229966122，信息的前面请加上人心两个字，
我们等着你。
好了，可辉，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差不多了，我们就要等明天跟听众再见咯。
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惊动人心，每逢星期天为您送上圣经广播剧，晚上6点在良友飞跃台播出，晚上8点在良友一台播出，欢迎收听。